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智慧文学这四个字呢，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今天亚波罗牧师他将要和我们谈到的诗歌书呢，也就是智慧文学的一种。诗歌书里面包括了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里头个人属灵的经历、敬拜的经验和有关神学、哲学的问题，都是一连串的生命的见证，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向往与学习了。来，把握这大好的机会，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圣经里面的诗歌和智慧书，尤其是学习约伯记。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话语不光包含着给我们的知识，而且也包含着圣徒在古代用他们的生命所谱写的诗歌，让我们可以在灵魂深处接触到他们的生命的体验，并且因此可以接触到你。谢谢你，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进入圣经的一个全新的文体，称为诗歌和智慧书。如果说摩西五经和历史书主要是接触我们的信心和头脑，诗歌和智慧书则主要是接触我们的情感。如果说前两者是属灵生命的基础，那么这一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核心。无论属灵生命的时间长短，都可以从诗歌与智慧书当中吸取到现今的属灵营养。圣经当中一些最深刻的对于生命的理解、哲学的探讨和真正的宗教感情的表露，都在这个文体当中表现出来。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面对于五卷诗歌书的简介。五卷诗歌书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是连结历史书即创世纪到历代之下和先知书即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的桥梁。他们虽然没有记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却的确向我们提供了敬拜神、颂赞神的极好范例，也叫我们能以明白与神与人的正确相交之道。诗歌书的写作时间是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但约伯记却可能是其中的例外。它的成书时间大概也是所罗门时代，但描绘的却似乎是早期族长即亚伯拉罕的时代的生活。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也被称为智慧文学，因为他们的内容含有神对如何敬虔度日的训诲。诗歌书的主题有个人的属灵经历和敬拜经验，有关于神、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神学和哲学的问题，有关于如何明智度日的道理，有感受神的心和人的心，有揭示神的品格和性情。五卷诗歌书的重点各不相同。约伯记讲述如何在顺服神的主权的前提下，正确的对待不公正的苦难。诗篇是颂赞和敬拜的诗歌书。箴言讲述关于如何明智度日的法则。传道书讲述没有神的人生多么无意义无目的，而雅歌则讲述合乎圣经的婚姻中的爱情的荣耀。我们在本课程圣经牧训第一册查经法和释经原则里面已经 介绍过关于希伯来诗歌的特性，主要记住希伯来诗歌既不在音节上押韵，也没有格律，而是通过运用以下的手法，在形象、思想和观念上取得和谐的效果。一种主要手法是希伯来平行体，这是一种强调或增强效果的从属结构，其中第一行和第二行组成一个对句，而后者是对前者的重述或是补充解释和引申，或是对比，或是原因或作用的说明。另一种主要手法是各种的修辞手法，就是用生动的文字进行描述，用比喻和象征的语言来增强所述真理的力度，加强重点，挖掘深层含义，增强感情色彩，加姿添彩，吸引注意力，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但是使用修辞手法来阐述的仍然还是字义的真理。在研读诗歌书的时候，注意寻找这种平行结构和各种修辞手法，尝试把自己放到作者或诗歌中人物的位置上对待诗歌，不仅要明白其基本真理的教训，也要有体验和感受，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十分有效的交流手段。好，下面我们进入学习约伯记。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日期。虽然约伯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但是约伯却不是本书的作者。本书的作者是匿名的，但他的水平却绝对是一流的。任何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本书的作者两样都是一流的。他大概是一个以色列人，因为在本书的前言、神的独白和结语三个部分当中，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耶和华出现过31次，而其余的地方只出现过1次，说明本书的作者是活在知道耶和华名字的人和时间范围内，而书中的人物则不是。因此关于本书的日期应该考虑两个日期，一个是作者本人生活的日期，一个是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日期。对于后者没有什么争论，一般都同意本书的背景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最早可以找到亚伯拉罕的时期，最晚不会晚于大卫。书中的约伯活到大约200岁，是像亚伯拉罕等先祖的岁数。他的财富是用许多的牛羊来衡量，而不是用土地，说明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的儿女们献祭，说明当时是以家族的首领为祭司。42章11节提到的一块银子，那个希伯来文字 Kesita 也只在创世纪里面讲雅各从世界的父亲哈姆那里买地的时候出现过，还有约书亚记里面出现的一次是引用创世纪的那句话。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钱币的单位，表示是一种不规则的银块。另外书中提到过来入侵的示巴人和加勒底人，都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0世纪之后就分别定居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巴比伦地区。所有以上的迹象都指向约伯记的故事的背景是设立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一半，接近亚伯拉罕的日子。然而本书当中所有人物所采用的神学观点都是以色列所特有的一神论的观点，而且书中在28章28节所讲的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与所罗门的箴言十分相近。这些都指向本书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最可能的是在公元前10世纪到5世纪之间，接近所罗门的时代，在被掳巴比伦之前。有些现代学者把约伯记写作的时间定在很晚，在从被掳巴比伦当中回归以后，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首先本书中保存了许多古代非以色列人用语的风格，时间越往后推这种知识就越不可能知道。第二，考古学发现了在古代中近东第二个千年的末期就有与约伯记类似的文学作品出现， 今天发现的有苏美尔文的一个人和他的神，还有亚甲文的我要赞美智慧的主，以及巴比伦神议论等等。尽管这些著作是在多神论的背景下写成的，而且主题与思想都非常浅薄，根本无法与约伯记相提并论，但是他至少表明了约伯记所探索的主题，比如苦难的问题、神议论的问题，乃是全人类在心里都探索的问题，他被提出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第三，考古学还发现了公元前二世纪的约伯记的亚兰文译译本，因此最可能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生活在所罗门时代之后不久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以色列的匿名的智者，他得到了关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位非以色列人的哲士约伯的故事在神的启示之下重写，比如第一章所写的关于天堂上的事只有神直接启示才能知道，约伯记当中的主要人物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可以是历史的人物，也可以是文学的创作，但这对于传讲本书的主题没有原则性的影响。关于本书的语言和文学特色，约伯记当中包含着许多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字汇，这就使得翻译变得非常难。古代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比希伯来文经文少了400行，可能就是译者发现不能理解就干脆略去。叙利亚文通俗译本、亚兰文译译本和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也都面临了类似的困难，许多现代译本互相也有很大的差别。然而随着对于历史语言学和古代中近东文化的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发现许多这些字汇要放在远古的亚兰文和阿拉伯文的背景之下，并且要参考古中近东文化当中的多神论的神话故事和文化背景才可以完全理解，尽管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都信的是一神论。作者是在使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古中近东文化当中常见的语言和概念来阐述一个永恒的真理。本书的文学结构是明显的三明治的形式，就是有前言、正文和结语，其中前言和结语是用的散文体，而正文用的是诗歌。诗歌当中有哀歌，有法庭的辩论，有智慧诗。前言开始给我们一个正常的背景，就是好人蒙福，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个冲突，就是好人得祸。正文一开始约伯的独白就是问为什么，以28章当中的智慧诗为中心，前面有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的三轮辩论，后面则有约伯、以利户和神的三轮独白。在前面三轮的辩论当中，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试图把神的全能和公义、约伯的无辜以及报应神学，或叫重收律，就是公义的一般的表现方式协调起来，结果失败了。三位朋友原来安慰的动机变成了指责的行为，而约伯则从自怨自艾变成了要跟神打官司。在第一轮的辩论当中，以利法说你被管教了，约伯说我错在哪儿，比勒达说你要悔改，约伯说我要争辩，索法说你住口，约伯说你们真聪明啊。在第二轮的辩论当中，以利法说你以为你是谁啊，约伯说谁理解我，比勒达说你很危险，约伯说我没有错，索法说你罪有应得，约伯说你们的理论有问题。在第三轮辩论中，以利法说你一定犯了大罪，约伯说我要跟神打官司，比勒达说你是什么东西，约伯说你们真会帮助人啊。28章的智慧诗承认只有神才有真智慧，只有神才能对一人受苦的问题给予一个最合理的回答。然而在后面的三轮独白当中，约伯的独白是说过去我多有福，现在我好可怜，以及哎呦我真冤枉， 以利户的，则声称你们都错了，神不会错。而最后神的独白基本上提了两类的问题，一类是说你知道什么，第二类是说你能做什么。结果是在结语里面，约伯虽然没有得到对自己问题的回答，却因他对神的个人接触而内心得到满足。约伯把他要与神打的官司撤诉，承认自己没有理由指责神，而神则表达他悦纳约伯，又重新赐福与约伯。全书的冲突到此解决，似乎一切恢复原状。本书的读者因为知道前言当中提供的属天的背景，就可以理解所谓正常的宇宙的道德秩序，即重收率或报应神学是有例外的，而这些例外如果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地上的人，本书中的所有的角色包括约伯，至此都不明白这个例外的原因是什么。本书在文学上交替使用散文和诗歌，使用古代的语言，涉及外族甚至异教的文化，用简单的文学结构回答了哲学和神学最深刻的问题，真不愧被称为全圣经当中最深奥和精妙的书卷之一。关于本书的主题与信息，本书的伟大之处却在于它有不止一个主题，然而从表面来看，它主要是在讲在神的主权与公正的前提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解释和处理义人受苦的问题。这里主要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神义论，一个是报应神学，一个是苦难中的忍耐。神义论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题目，主要试图回答以下的问题，即面对罪恶、苦难，尤其是无辜之人所受的苦难，怎样来解释全能之神的公义。有三种可能的假设，一种是神并非全能，第二种是神并非公义，也就是说神的本质有善有恶，第三种可能是人是无辜的。然而圣经中以色列人所信的一神论对于这三个问题都有确定的答案，即神既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和公义的，而且人没有在神面前完全无辜的。因此在这一信仰之下，神义论的讨论答案是自明的，只是如何使这些答案与人生的经验一致起来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的确看起来是非常敬虔而正直的人，虽然不是完全无过，但他们的确尽力保证自己不犯明显的罪。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这些相对他人而言是非常好的人，似乎应该得到较好的境遇，然而就连他们也遭受大苦难。对于这种人，那些不言自明的神学理论在这时反而成了不解的谜，而那些坚持正统神学理论的人，虽然有天衣无缝的推理，却字字刺痛人心。这就牵扯到第二个方面，即所谓报应神学的可信性。本书一开始似乎是支持这种正常的道德秩序的。约伯是一个敬虔而又正直的人，他也同时是非常蒙福的人，这当中似乎不是碰巧。中间的冲突就是当这个秩序看来似乎被破坏的时候，最后的解决是约伯重新蒙福，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状态。若不是像读者这样有属天的知识，对于整个故事能够给出一个理由，在局中的人，这理由自始至终对他们是个谜。因为神选择了不给约伯解释为什么，而是让他学会敬畏神。本书并没有去推翻报应神学，相反，在结尾，报应神学还被印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确是神的公义的表现。神在世上有时也的确做得到现世现报，而且报应神学在未来的永恒态一定成立，尤其是它是基督再来的一个特征。但是本书提出来一个从世人的角度看起来报应神学的例外， 除非有了属天的预先的知识，是不能理解的。在公义与不义这两种对于社会行为的道德衡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被称为非义。就像约伯受苦这件事，既不是公义的惩罚，也不是不义的伤害，而是与约伯个人的行为完全无关的，超出人类社会的道德维度之外的属天的事件的人间表现。本书提出受苦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可能因为受苦的人本身的罪，这就是所谓报应神学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义，这就是约伯受苦的原因，也是在新约里面基督预言他的门徒将要从世界受排斥的原因。所以虽然一方面承认报应神学是世界上的道德秩序的一种正常状态，而且在终极一定会实现，然而在实际使用当中必须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和它可能的例外，尤其是反向使用的时候，就是虽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终极一定是成立的，然而在现在却不一定立时就成立，而且反过来看，一个人看起来像是被恶报的时候，却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恶，否则我们就会在别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成为别人的指控者。对于受苦的人本身，就要考虑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苦难中的忍耐。在新约雅各书的5章11节讲，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的忍耐显然指的是坚持不懈，而不是耐心。因为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处苦难而不惊的耐心，在第二次受试探的时候没有能够持守住，但是他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问题交给神，坚信神是唯一能给他正确的答案的。虽然他觉得神欠他一个答案是错误的，神不欠人任何的东西，但是他不受人的观念的左右，坚持不懈地求神与他交通，最后在神与他的面见当中得以超越自己原先的怪圈，不再心里一方面相信神是公义的，又一方面责备神不公平。本书支持神是公义的，但不一定是公平的声称，因为如果从垂直的角度，就是人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公义的，新约的神学十分清楚，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配得的是死，其中包括有苦难。暂时还没有遇到苦难和死亡是神的怜悯的表现，而不是人应得的。但是如果从水平的角度来看，就是从人与人的比较来看，好人似乎应该在现世得好报，坏人在现世得恶报，而这种现世现报的思想是在人的角度和范围里面思考，一个人觉得是公平的，另外一个人并不一定觉得是。约伯最后承认自己对神的要求是无理的，说明他已经开始超越原来认为神的公义等于是公平的那种观念。人在苦难面前的确应该忍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种平常心，包括约伯。人应该做的是不断的坚持不懈的保持与神的交通，包括仰望甚至抱怨。神最后称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为义，还要他们求他为他们祷告，就是因为约伯在那样无法想象的苦难当中仍然没有抛弃与神的关系。这就又引到本书在苦难问题之外所讲述的另一重要主题，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到底应该是功利性的还是本体性的。除了创世纪之外，约伯记是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介绍撒旦的功用的书卷。撒旦是神的仇敌，是人的控告者，他苦心积虑的要在神与人中间插入一块挪不去的蝎子，阻止神与人的和好。在约伯记当中，他就指控神所最爱的人是完全出于功利的目的而与神交通，这样约伯的敬虔就反而成为最虚伪的邪恶，他的敬拜神完全是出于为从神得福。 而不是因为神是神。如果这个指控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最敬虔的人反而成为最不敬虔的，神所最爱的人就成为最不爱神的人，这样神与人之间就无从和好，救赎就更不必提了。这个指控一旦发出，就不能置之不顾，因为即使消灭了指控者，这个指控本身依然会在那里发问。所以神就允许了对约伯的试验，撒旦被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任意的对待约伯。然而约伯在难以想象的苦难当中，面对自己妻子的不理解，朋友们的指责，依然没有离弃神，尽管他在痛苦中也说过近乎狂妄的话，如责备神的不公，以及召神出庭与他对峙。然而他绝不诅咒神，也绝不否认神的全能、主权、公义和良善。在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约伯就为自己过去的急躁而懊悔，神则显示出他是约伯在天上的朋友，又重新赐福于他。约伯经受住的考验，给一切新旧约圣徒蒙拯救开了出路。虽然我们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约伯的挑战，然而我们有约伯的榜样，有约伯不知道的约伯记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义人与恶人在世上都会受苦，只是反应不同。义人即使是受苦，也应继续为义，因为他有永恒的属灵的价值，甚至可能决定在天上神与他的仇敌决战的结局。圣徒与神的关系会包含赏赐等功利的因素在内，然而其核心绝对是本体性的，就是我们敬拜神是因着神是神，而神爱我们拯救我们，绝不是因着他欠缺从我们来的奉献、赞美或陪伴，完全是因着他的爱的本质和主权的拣选。好，到此为止我们就结束了对约伯记的介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伯记一共有42章，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按照文学结构，本书应该分作3个主要部分。1到2章是散文体的前言，3到41章是诗歌体的正文，而42章是散文体的结语。而诗歌体的正文当中，又可以以28章的智慧诗为中心，分成3部分。前面是约伯与3个朋友的3轮辩论，后面是约伯、以利户和神的3段独白。在我们手册上则是按照主题的方法来分段，把全书分作5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至2章，讲的是约伯财破家毁。第二个主要部分是3到37章，讲的是几个回合的责难答复，其中包括约伯与3个朋友的3轮辩论，还包括智慧诗和约伯及以利户的独白。第三个主要部分是38到41章神的回答。第四个主要部分是42章的1到6节约伯的悔改。第五个主要部分是42章的7到17节约伯重蒙赐福。全书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不公正的苦难，全书的主题可以说是顺服神的主权。全书中的主要人物首先有约伯，他的名字意思是受逼害者或悔改者，他的形象被描绘作一个义人，遭受不公正的苦难境遇，失去财产、儿女和健康，试图在友人和神面前自辩，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悔改自以为义的罪。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以利法，名字的意思是神施语，他的形象被描绘作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批评约伯，认为神只会惩罚恶人，你若作恶，神必要惩罚你。引导以利法的是经验或属灵经历。第三个主要人物是比勒达，意思是争论之子，他的形象被描绘作是一个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批评约伯的人，认为被神惩罚的总是恶人，因此你一定是有罪的。引导比勒达的是传统或历史。第四个主要人物是索法，意思是武断，他的形象被描绘作一个以教义的 道德的角度来批评约伯的人，认为罪逃不过神的眼睛，你有罪，引导所法的是假设或教条。第五个主要人物是以利户，意思是他是我的神，他的形象被描绘作一个认为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错了的人，他认为神本为善，总是正确的，神用苦难来使义人得以洁净。引导以利户的是神的救赎的主题。第六个主要人物是撒旦，名字的意思是敌对者和控告者，他的形象被描绘作一个堕落的天使，与神对峙，向神挑战，为了羞辱神而控告和击打人，但所行之事都需得到神的允许。第七个主要人物就是神，意思是全能者，他的形象被描绘作至高、全能、全智、公义的审判者，万有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为着人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而介入人的生活。神期盼人对他有完全和无条件的信靠，这信靠的基础是他的本性，而非他所做的或所允许发生的事。神没有义务解答生活里所有的为什么，全书处处透露出神的恩典，尤其是在第42章。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中的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约伯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2章，讲的是约伯财破家毁。约伯被描绘为一个家道富裕，在神和人面前行为正直无瑕疵的人。撒旦出现在神的面前，指控约伯对神的敬畏只是因神一向的善待，于是神先允许撒旦夺去约伯的财产和儿女，然后进一步准许他击打约伯的身体，只是不可害其性命。约伯是那种敬虔而遭遇不公不幸之人的典型，他试图要从哲学和神学上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撒旦则企图证明人对神的敬畏只是因为得着神的赐予，而不是因为神配得敬拜，试图以此让神蒙羞。约伯的妻子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反而叫约伯咒诅神而死了算了。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前来劝慰，开导他们饱受创伤、痛苦万状的友人。好，现在我们来直接过一遍这部分经文。1章1节讲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乌斯地是约旦河东的一块广大的土地，最北可以到亚兰，最南可以到以东，反正不是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说明约伯是一个外邦人。然而他敬畏至高的神，就是全能者，而且在他面前至少为自己的家人做祭司，因此约伯的地位与创世纪里面的麦基洗德类似。如果说麦基洗德被圣经里当作对基督的预表，那么约伯可以说是当作所有基督徒的预表。约伯被描绘作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并不是指他是完全无罪的，而是指他尽他所能的行义，尽他所知的不犯罪。他的受祝福的程度被用他多子多孙和有大量的牲畜来衡量，这也把他的时间放在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的时代。1章6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是整个圣经当中最惊人的语句之一。首先他把全能者神与耶和华等同，这与在创世纪里面把麦基洗德所拜的至高神与耶和华等同类似，都说明在神拣选亚伯拉罕与以色列特别立约之前，曾经向世人有过启示，并且被多人崇拜。神的众子在这里明显是指天使，而不是指多神论世界观当中的主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儿子一字在圣经里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在这里指的是具有创造者的部分形象的被造物。撒旦也来在其中一句话可以使人一惊，他告诉我们魔鬼即神的仇敌和撒旦即人的控告者 在神的天庭面前有自由的来往的权利，今天他仍然有权利去那里控告我们。若不是因着有中保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辩护，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圣徒都有必要经受约伯的考验。下一句话也照样令人震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与新约里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和撒旦像那吼叫的狮子在地上往来，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十分一致。注意第八节是神主动向撒旦提起约伯的事，似乎神是要教导撒旦一个功课，要撒旦注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因此第九节撒旦才提出对约伯的指控，说他的敬虔完全是为了得福。因此在十二节神就允许了撒旦给约伯第一次的试验，但是规定了范围，只是可以害他所有的东西，不可以加害于他自己。因此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灾害或人间灾祸的事情发生在约伯的家人身上，他的财产和儿女都被除掉了。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自然灾害和人间灾祸背后可能有撒旦参与的属灵的原因。然后在这难以想象的损失之后，约伯更是难以想象的能够持守平静的心，他撕裂外袍，剃了头，这都是通常表示悲哀的象征，就在地下瞎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经文二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实在是太难得了，甚至远远超过保罗所说的能处富足也处贫贱，因为这里的损失包含有自己的儿女的生命。约伯经受住了第一次的考验，无懈可击。我们注意在第二章同样的事情再在天上发生一遍，又是神主动叫撒旦注意约伯，并且提醒他，他的考验并没有使约伯跌倒。撒旦继续指控约伯的敬虔是因为神不允许攻击他的身体，神就准许撒旦如此做，只是要求保留约伯的性命。因此撒旦使得一场疾病发生在约伯身上，让他浑身长满毒疮，约伯不得不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在一个意义上像中国人说的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也许浑身还散发着恶臭。他的妻子都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妻子的建议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约伯现在生不如死，不如诅咒神，因此就得到这样做应该得的后果，就是死亡。他所信的也是报应神学，不过从约伯的回答看，他更像是说，这样的神你还要拜吗？约伯的回答是，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依然顺服神的主权，尽管在此时他已经辨不清受祸的原因是否是为着善的目的。经文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与上一章说的约伯并不犯罪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不以口犯罪不意味着心里不犯罪，约伯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埋怨神了，虽然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犯罪，在他受苦以后却的确有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访问他，起初的七天七夜没有说话，这可能是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事。我们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约伯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在苦难面前要有心继续顺服你的主权，尽管我们可能心生埋怨，但要把一切的问题都交托给你，你就理解并且最终会祝福。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约伯的经历让我们应该知道，神是伟大、全胜与全能的。他允许撒旦用苦难去试验约伯，但终究呢，神的恩典是胜过苦难的。他的智谋是人类不能想象的。另外， 我们也该知道的就是，真实的信心应该是根植于神亲自启示的上面。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得到。愿神祝福我亲爱的朋友，记得下一回我们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